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左智亚小帅。今天邀请到的是湾区的资深的地产经纪人 Eric， 他不仅做买卖的经纪，而且亲自下场做翻新加建和开发的项目，所以今天会从 agent 讲到 everything， 不满足只做地产的买卖，主动去学建筑和施工管理，甚至为了测试钢结构的建筑拿自家的 ADU 项目做实验呢。这种先拿自己开刀再服务客户的态度，我觉得非常值得 respect。 节目中我们也聊到的 ADU 前期的调研有非常多复杂的地方，查 zoning 啊， building code 坡度啊，历史保护区啊，树啊， PUE 啊，经常要花几天的时间甚至更久。这是我做 ADU Pilot 给屋主的初衷之一，用 AI 把几天的调研工作压缩到几分钟完成。不管你是想给自家做加建的房东，还是想快速出报告的经纪人朋友，哎，这是你的秘密武器， ADU Pilot 都能帮助你在最短的时间搞清楚一块地能建什么，怎么建，大概花多少钱。欢迎大家去试用 ADU Pilot PILOT.com， 我也会放在节目简介里面。啊，对了，朋友们，这期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开代表立证的 AI 的课程，我觉得还是非常给力的。他跟鸭哥一起做的，鸭哥在社区里面是货币单位，很多人 vibe 不出来的东西，他能够 vibe 出来，所以他每个月在 API 上面的消费量相当相当惊人啊。所以大家都用它作为一个标杆，0.1压就说明你正常，0.5压啊，说明你已经相当相当厉害了，实力是有目共睹。不过很牛的地方是什么？这个课跟其他的课程，它的社区氛围相当的给力，尤其是鸭哥的 customer service 相当的给力，大家都在发自己用 AI 做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一群人互相交流氛围非常重要。它课程的网址我会放在下面，用我这个优惠码应该是有优惠的，到底省多少钱我也忘记了，我记得是200多还是300多，也可能是100多， anyway 具体你们自己去看吧。欢迎 Eric 来左智亚小帅。 Eric， 你要不从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浙江人，12年来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的是经济学和传媒双专业，然后2015年毕业的。毕业以后呢，有幸在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的工资收入是$11每小时，其实还没有毕业就跟国际学生办公室老师处好关系了。为什么会联系上我？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我做了一个 podcast， 我当时组织了一帮人，最多是有20几号人，其中有个20几个人是小姑娘。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想找小姑娘，是我们那边文理学院女生多，然后我们就会录 podcast， 主要在微信上面发。然后后来国际学生办公室知道我们有做这个东西，就来联系我。一来二去呢，我就知道他们那边找人雇人，要找人拍视频啊，做一些视频宣传国际学生，宣传我们学校，希望可以招更多国际学生，因为国际学生学费贵嘛。在那找到我第一份工作，$11每小时，没事就拍拍视频，剪辑出来以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负责微信公众号运营。然后一年以后，我光荣的我的工资涨了50%，因为我跳到了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商学院有钱，他们让我们拍那个课程，拍老师的商学院的课程。但是因为他不算 full time 的工作，他虽然说一下从11块钱到16块钱，也没有说瞬间变得富有，因为他们基本上我们的这种签证属性当时还是 F1 嘛，我们好像 OPT 期间不能算 full time 的工作的话，是在可能20个小时以下还是29个小时以下，我不记得了，太久以前了，反正就是时间有限。但是当时也挺开心的，因为工作量没有很多，然后同时呢，我又不断的为了优秀我自己，不断的研究我的拍摄技术，所以说我就又买了相机，然后同时兼职在 YouTube 上面做旅行博主。2016年、17年的时候，就最早开始在 YouTube 上面跟 B 站做我的旅行视频，最多的时候就可能 B 站也就不多，也就10000粉，然后 YouTube 也就1000粉，一直都做的很一般。然后2018年来到湾区做一个创业项目，当时做国际贸易。当时是有一家国内的母婴公司，他在淘宝系的 top 的母婴公司，他联系到我，希望我在美国开发他们产品，所以说我们就把他的产品拿到美国来卖。当时主要做亚马逊和 Shopify， 选了几个我们认为能够行的爆款 开始做相关的清关呐、啊，什么关税啊、订船呐、啊、这种东西都安排起来。但是刚刚开始没多久，川普就弄贸易战了，当时关税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了，可能坚持一下还有机会。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对这个没有很感兴趣。在这个同时呢，我就经常陪朋友一起看房嘛，看各种各样的房子。当时看我们这边一些豪宅，基本上这边价格都在四五百万，因为那朋友是有钱人，陪他看一些四五百万的豪宅。我发现我自己做了 agent 以后，很少回那个区域了，因为我大多数客户价格没那么高，很少有四五百万的买家。但是当时就一直就入门槛挺高的，一直看四五百万豪宅。当时我们去看一块地，那个地的 zoning 啊是一个 R1，然后4万，就214，然后后面四个零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residential one 的 zoning，然后后面四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意思其实是这边的 minimum lot size 应该是4万 square feet。就大概一个 anchor 不到一点点，然后当时我去看那个房子，碰到一个 agent，其实那个 agent 他的 case listing 还挺多的啊，应该是有经验的，总共也做了挺多年了。然后那个 agent 我问他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说啊，应该是这个地方他能够在这个 lot 上盖14个房子，residential 的房子 single family home 啊，他说能盖14个房子，你知道吗？当时以我那么浅薄的看了几个月房子的知识，我都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它 zoning 就完全不一样，那是 multifamily zoning 啊，我也没有去说他什么，我也没有去跟他争辩这个。但是我当时心中就想，这样
门
的
槛
人
这么
都可以
低，
做房地产经纪人，那我肯定可以做得比他好，是不是？当然说人家身材好，很漂亮，他有他的优势啊。但 whatever 就是，
这段我会剪掉，
你不用剪，不用剪，没关系。对，那这个就让我决定说我也可以啊。然后后来我就考了证，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做 agent。做了 agent 以后呢，第一年。反正很快就 quarantine 了吧，但 quarantine 期间开始，大家我以为是我是行业明灯，进来以后这个行业就不行了，没机会了，因为 quarantine 有一段时间不能看房嘛，不是，
那倒是。
对吧？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那么认为的嘛，我想哎无所谓了，反正我就会学习一下。但后来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市场非常好，因为 quarantine 让大家更想买房，更想拥有房子了。其实那个时候市场是好的，导致我其实第一年正式开始做2020年初考的 agent license。算是2020年底做的第一单，2021年我的全年的成交量就超过1000万美金了，所以说起来还是很快的。
在硅谷1000万需要几套？
需要几套？其实你可以只要一套，对吧？我们这边 Aston 你一套就够了。但是当时因为我之前做创业，我没有做得很开心，是我一个偏 E 的人吧，本来朋友都是很多的，但是我在当时在硅谷做待了2、3年，我认识能不超过10个，这个
因
工作已
为
经，
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脑。
对对对对对，就不超过10个人，所以说我在这边做房地产，我的起步是非常低的，我没有什么亲戚在这边，对吧？我朋友自己大学的朋友基本上都回国了，或者说留下来在东部为主吧。在美西，我们有一些大学的我们 IU 的校友，但是没有特别多联系。所以第一年做了第一单，但第二年以后做了十几单，其中一大部分是不认识的朋友，比方小红书上来的客人。然后这些人呢，其实很多也没有说很有钱吧。我第一年的综合成交价格是不到100万的。就那年做了十几单，但是均价不超过100万。当时做的最高的一单可能就200万左右吧，200万左右帮一个客人买了一个新房。
小红书转化做得好吗？
当时挺好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挺看不起小红书的，我觉得老爷们儿做啥小红书呀？那不都不是小姑娘玩的吗？
21年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小红书可能还是以这个什么彩妆、美妆啊、女生博主啊这种的为主嘛。但是后来想着就做吧，就不知道干什么就做吧。那做了以后，其实转化还不错，当时来的客人问的也不少，然后转化率也还过得去。虽然说自己当时的知识从现在层面上来看，知识是比较欠缺的，经验也相对欠缺，但很多人信任我，
找你私信的人，比方说20个或者10个人里，能有几个能最后就跟你签约，要找你买房或者找你卖房？
其实我觉得我转化率应该是超过50%的，
超过50%，每
对，
两
但
个就有一个。
对，因为其实问的人有一些，但不见得很多。我觉得应该是有超过50%吗？可能差不多吧。因为尤其前几年小红书上，我自己也更努力做小红书。后来客人买卖多了以后，但肯定重心还是放在服务客人上，因为这是本职工作嘛。视频就做少了，
我发现很多经纪人都在疯狂的做短视频，也在做小红书，所以发现他们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所以我也对作为地产经济，它这个红书到底转化率怎么样也特别感兴趣。你觉得哪一类人他很容易成为你的客人？从小红书上面。
我觉得小红书我们能做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早。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经纪人做的是很少的，我们做的的确早，就是先吃螃蟹，然后让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 solid foundation。客人上来说的话，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呢你会感觉到他只是想来问问题的，
对呀，
有一些呢他是真心想买房的，还有一些呢他可能是来进行比价的。因为
比
华人
价
圈里
是
面，
说佣金吗？
对对对，华人圈里面就是一直会有砍佣金啊这种行为嘛，就会有比价的，都会有。所以，其实对于大多数 agent 来说，好成交的客人都是同一类型的客人。相对他，比方说比较 respect 你的时间，respect 你的 knowledge，也 respect 你的 value。同时呢，他很认真的在考虑买房。像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跟你看房看了2个月了，我都没有去买房，他会觉得愧疚，他会觉得浪费你时间。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作为 agent 就是一个算是个免费的工具，他在没有买到房以前就免费可以一直问，对吧？甚至说，如果说问这个 agent 学了50%，到另外一个 agent 那边学50%，whatever，他觉得他拼起来他就有100%，这样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怎么样你就看出来叫尊重自己的时间或者尊重自己的知识呢？哪些事情、哪些迹象、他哪些动作、哪些言语？
其实讲道理啊，开始不尊重自己的时间，我自己都不尊重我的时间。我时间那么多，我就
对，
2个客人，我尊重啥是吧？
哈
有什么
哈。
客人来我都聊，肯定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到了后面以后，的确是发现自己事情越来越多以后，开始注重自己时间。更重要是，我要保证我把我的时间给到一些真的需要我去解决问题的客户，有转化的客户，能够给自己带来结果的客户。就是我会有自己一个 pattern，一方面是我在筛选他们，但更多的是我会把我的 pattern 告诉他们以后，一些可能不是很合适，他自动会留掉。现在来说，比如说我会聊完以后比较快速要求签绑定的这个代理关系协议，对吧？
对，一
那
般
你
是六
愿
个
意
月，
签？
是吧？
3个月，他现在不能超过3个月，要签不能超过3个月，合同规定的。所以说，其实对买家还是比较大的保护的。然后这个我会比较早说，同时呢，我会看有些人的话，他就是永远都是很被动的。我给他发房源，他稍微说两句；有时候发房源，他不说了。有些人呢，就是说他会，我发给他以外，他也会主动找给我。他说：“哎，Eric，我对这个房子感兴趣，我们有没有时间去看一下？”或者说我发给他房源以后，他也会说：“哎，我们想去看一下。”这个在沟通过程中，你会知道这是他的意愿度嘛？意愿度的强烈与否，你很快就能够知道结果。尤其是很多人，你能打动他，让他来联系你是你视频的一个点，他会觉得这个点上是有触及的，但是并不代表他是想要买房的。在沟通以后就能够筛选出来，就有些人他可能现在，比方说对于从国内来美国买房要注意什么，他说，哎，我们可能以后会过来，要不 Eric 先加你个联系方式，我说 OK，好。
非常常见的例子，有很多人，比方说他对于你这边不了解，比方说哪学区好，哪学区最好，哪学区次好，但是他就来问问你，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说我认准了要跟你买房，他只是来跟你了解一下哪里学区好。
我其实对于这样的人，我还觉得 OK 的。他初步的，比方说，我对很多人，以前我没有做视频号嘛，最近做了视频号以后呢，从视频号上来一些不一样的流量。那这些流量的人呢，他们也会加我说，哎，加个联系方式啊，某种程度上可以合作。比方说约一个电话打一打，那大家就互相知道了哪些地方可以有更深入的合作。我觉得我很 open，就是我觉得打这个电话完全没有浪费我时间，我很愿意。比方他问我哪个学区好，有什么建议，我都可以说。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除此在这之后，他想要再更加进一步的合作，我觉得我们就需要真心的看到大家的意愿度是不是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事情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认识的人，而且不仅是湾区，在西雅图跟亚特兰大也是这样。很多人，尤其是科技公司的人，他觉得有点时间，所以他就带着做，他业余做 agent，他至少公司里面一年能给他带来
好几
一
单，
两单吧，两三单，然后再在外面，所以他一年其实也还能有几单，所以他至少是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开始。所以像你这种一开始去做跨境电商，然后被迫放弃了的，然后从零开始起手，其实听起来特别不容易啊。
就所以我说是运气好嘛，我觉得运气好，其实现在总结核心，当时能做起来2个点吧。第一个是市场本身就好，借着那个市场呢，我们初步开始做小红书，当时小红书是一个蓝海，没有别的人在抢，很多人在小红书上看内容，但是呢，房地产领域资源少，我们做的早，就别人求了有人来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可能在我早期时候，在我的整个交易过程中， 我发现了几个人在社群关系中的核心的连接点。就是说，有些人你知道，你转化了他，他成为你客户以后，他是可以当你的自来水，他帮你去引流，他帮你去转 refer 客户的，他会非常 active 去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就算他对你再满意、再好，他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不 comfortable。那当时可能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有那么两三个客户，他不断的给我推荐，然后他这个推荐的客户又会再推荐，就已经快速的在周围的朋友圈子里面产生一个快速的裂变了。当然，这个裂变不见得很多，因为我时间线也有限，一年也就只能做那么十几二十单，但是已经就够让我很忙很忙。
那认识线下的 KOL，
对对对，线下的 KOL 是，
你后面又怎么开始做其他的呢？因为你后面又做 flipping，又做家建，又做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很多人他如果说做 agent，他就一直停留在 agent 上面。对，但是我感觉硅谷的 router 是不一样啊。
也都有。我觉得有一些做了一辈子，他就只是做买卖的。其实我大概2年就买了第一套翻新房，当时做 flipping。22年买房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房子呢，我就先跟朋友一起合伙买了第一套翻新房。原因是 agent 这个行业好卷呢，太卷了。像我们可能第一年20年到21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基本功啊，就怎么样去谈判，怎么写 offer，怎么这种是很核心的，怎么动 marketing。但是再之后，我想要再继续在这个领域继续有发展的话，我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肯定饿不死。就是老客户会找到我，新客户会来，一年做十几二十单也是 OK 的，赚钱也 OK 吧。一年我觉得就是小几十万应该是没有很大难度的，但是有痛点，这个东西中间有痛点，痛点就是说它是一个 active income 嘛，它没有任何 passive 嘛，对吧？
你说手停口停。
对对对，是，我们可能属于口停，主要口停了就基本上就没东西了，所以不能停。那但是又觉得不想要一直这个样子，长远的话要发展。同时呢，像我们做 agent，在湾区那2年市场很好，卖家市场，当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买家其实对于房子的 condition 呢，各方面啊是没有很大的要求的。各种小的问题啊，都可以接受，不加任何定金保护条款都可以接受。但是我觉
对，
得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如果真的房子要修，要遇到什么问题，我怎么来解决？我怎么样更快建立起我自己的 knowledge？那我当时就想，那我自己去装修一套房子，我自己去做一个项目，我是不是就成长得比别人快了？就算我以后不成为一个 builder developer，那我作为 agent 来说，我是不是就把我自己跟其他 agent 有差异性了？
说得很好，咱就不妨说细一点。就拿第一套这个 flipping 来举例子，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装修的经历，也没有翻新的经历，正好讲一讲。就比方说，咱稍微拆一下吧，因为你也是之前做的，也没有什么信息
可
和
以说，
保
可
留
以说
的。
都行。
对比方说，你当时大概多少钱买的，然后做了多久，然后多少钱卖的，能方便说一下吗？
多少钱买的？100万左右买的吧，做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 major remodel 嘛，里面 floor plan 改的比较大，做了1年多。为什么做1年多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自己经验不够，然后对于整个项目缺乏把控能力，施工的师傅就可能几天去几天不去这样子的。然后
很
呢，
正常。
买的时间点呢并不算好，就是当
啥
时
时
可
候？
能在22年的一个高点买的，23年的 summer 卖的。因为做完以后就卖了，我们不想 hold 你们，因为当时是钱不多，100万的话就出20万首付，然后装修的成本投进去大概也20万，所以说实际 cash 20万。然后中间每个月利息大概有个7、8千块钱，
这40万有多少是借的？
40万的话是我出一半，我的 partner 出一半，
所以说，相当于你装修的钱也是 cash。
对，装修钱也是 cash，对，都是
OK，OK。
cash，大概140万投入吧，然后最后卖到148万，就赚几万块钱，
哈哈哈！
就属于对于我来说，就一年时间就，然后
学
跟 partner 一
习。
分，我就里可能到兜里也就2、3万块钱吧。
对，就像程序员为了找工作，去找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比方说我没做过 AI 的项目，我就自己业余做一个 AI 的项目，然后就可以写在简历里了。
我觉得
对。
我们那个项目其实有做的不成功的地方，不成功的地方是买的那个时间 timing 的确市场一高点，但是我觉得 timing 这东西是非常非常难去判断的。
这
然后呢，
是。
卖的那个点呢，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点，因为有 partner 带来的压力，同时我们持有资金压力，所以基本上就做完了也马上卖了。但它的一个好处是，当时总的设计还算 OK，因为做了非常高的斜顶 high ceiling。它本身层高又高，然后户型我们也做得好，1900尺，我们给它做到4房3卫，
原来多大？
原来是3房2卫，我把其中有个厅直接改成一个卧室了啊。 当时户型我觉得是改的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说卖的价格还好。当时最少在那一个月是属于那个区域卖最高价格了。但是因为 summer 嘛，市场不算特别好的时候，所以说只能说是有错有错着，对有对着，最后没亏本，我小赚几万，我也就觉得也还过得去了，属于就是超过60分的一个项目了。
为啥你说夏天卖的不好？因为我看我们这边价格的曲线图，六七八都是一年中价格比较高的月份，数量也交易数量也是比较高的月份。
我们这边当然每年会不一样啊，最近几年夏天都一般，年初比较好，年初是春天是最好的，基本上春天是最好的，可能二三月份是最好，今年不行啊，今年不行，前两年我们这边都是二三四月份可能属于最好的，summer 就会稍微冷下来一波，因为很多人就出去玩了，就很多大厂的呀，或者说怎么，就是 summer 就假期很多，带小孩出去玩了，然后直到可能 summer 快结束了，有很多人就 summer 就都在国内待个一两个月呢，
人群不一样，我们这
对。
边六七八，夏天都在为了小孩上学校到处搬
对
家。
，summer 所以租房很好，租房到 summer 一直都是最火的。买房不算最好的时间，还是春天最好。嗯，
你当时，比方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一开始是怎么想的？怎么决定要拿到这个房子？然后说，哎，我去，然后怎么样决定去这样去改3B2B 改成4B3B？因为你是一个新手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一开始是怎么做决策的。你就说，哦，我就这么做了，还是说这个大哥带我做的？
因为我好歹还看房看得多嘛，所以说我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户型会买家会喜欢。然后从功能性上来说，肯定是房间数量越多越好，卫生间数量越多越好。然后有高顶，对吧？采光好，大天窗，这些就反正各种这样的 feature，能加的我觉得都给它加进去。最后能卖多少钱？当时没有很纠结，当时做的也没有很专业。像现在我们做一个项目，会算得更清楚，这个项目买多少钱，装修多少钱，持有多少钱，利息多少钱，最后预计卖多少钱，算得很清楚。但那个时候只是大概有个 idea，说，哎，隔壁这个房子好像它装修稍微新一点，比我们那个新一点，能够卖到140几，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完以后能卖到140几啊？但是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认知，但现在我们就会算得更清楚。当时我也有选材料吧，就基本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怎么样，是由我来主要负责的。可能我 partner 会对接一些别的事情，但中间联系设计师，然后这个瓷砖什么颜色啊，户型最终改成什么样子，都主要是按照我的意愿来做。
你刚说这个教堂顶啊，就是 vaulted ceiling，让我想到我之前做的一个小项目。我之前我有周围的房地产经纪人，就是亚特兰大这边的经纪人会跟我说：“哎呀，我有客人想找高厅的房子。”就是所谓的教堂顶 （Cassandra） 或者 vaulted，或甚至说是二楼有连廊俯
Loft，
视客厅的那种，对，都行，包括 ranch 的那种教堂顶也算。他说我这个 MLS 上面的 filter 一点也不准，就是因为 MLS 上面的数据都是卖家自己填的嘛，或者卖家的 listing agent 自己填的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是高厅，他说是高厅，比方说他说，哎，我这是10尺。所以我是 high ceiling，给自己写个 vaulted 的，但其实根本不是，正常是九
他
尺，
高
那
了，
我就
他觉得我高
对，我
了，
就高厅了，就搞这些这莫名其妙的。然后有些卖家经纪人呢，他也不是很仔细，他明明是 vaulted 的，他也不写自己是 vaulted 的，所以这两种都有。从数据上来讲，precision 也不好，recall 也不好，反正就是不准。然后他说：“哎，小帅，你看好，你能不能做什么东西，写个什么
识
算
别一下，
法，识别一下。”他说：“你看，我比方说，我把这个整个两个区都弄出来，我搜几房几卫 single family，它也是几十个，能不能说你弄什么算法，就别
缩
让我
小一
挨
点。
个点了，挨个点了。
这是 agent 说的还是客户说的？
”Agent 说的，他就说能不能省时间，就想找一个效率工具
是。
嘛，因为你点来点去，点来点去，重复性的工作嘛，就是为了看那张客厅的图，看那两张客厅的图，然后判断哦，我这就是我客人要的高厅。所以我当时我用 OpenAI 的 model 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一开始 accuracy 也不高，一开始可能70%的准确率，就是也不是特别准。然后后来我就各种调，各种调，调到了98%以上，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我后来发现，
怎么
我发
样？
现他们付费意愿不是很高。我
是
虽然
是。
这一个小东西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发现付费意愿不是很高。这时候我后来为什么做针对于投资人的效率工具的原因，因为他付费意愿不高，那你就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嘛。所以你刚刚
对。
讲这个 vaulted ceiling 就让我想到了自己之
是，
前走的一段弯路。
我的感觉啊，就比如说当时给你提出这个诉求的 agent，对于我们这样的全职经纪人来说，就是每周市场上出来的房子，其实我们都会去看的，所以它
是不是
大
因
概
为
是
你
什
们？
么户型都会看。
是不是因为湾区房子不多啊？我们这边房子太多了，你说每一个新出的房子都看，就感觉天方夜谭了。
它一个城市能出多少？十几、20个？几十个？Single family home 和 condo 一拆分以后，再简单的价格稍微的拆分一下以后， 它就没有很多了。当然，湾区房源总体来说都没有到特别多，因为这两年市场都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市场上同时，比方说一周能上多少个啊？但是如果说客户在关注这个区域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可能现在我已经没有以前看那么多了。以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看有没有新上房源，基本上会养成习惯。因为当时我会告诉自己，如果说这个房子出来了是适合我客户的，我客户比我先发现它，我会觉得这不太对，应该是我先告诉我客户的。如果说这个 agent 跟你提出这诉求，有可能是他真的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每个客户这样仔细看，对，
对，关键不止这一种需求，还有很多类似的，就是 waterfront，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需求？有客户说，我就想要后院有水的，有湖的，有 creek，有 river，他就这么搜嘛，然后搜也非常不准，因为为什么不准？很多他所谓的临水，就是 listing agent
多
说
远都
卖
能
家
说
经
临
纪人
水，
都说临水，结果其实你出门左转10分钟，小区里的别人家后院有个水，然后你就咔咔就往自己那个 listing 上写，说我这
是，
是有临水的，经常出现这种是 misleading 的诈骗行为，所以他也说你能不能弄这个？然后我说那不简单吗？就是你看一下他的卫星图片，然后看一下后院的图片，然后再结合一下卫星的图片、街道的
对
图
啊，
片，我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分析出来了。但后来发现，哎，还是太小众了，所以
太小
后来
众
我就
了。
转向了。
对，那所以你觉得投资人他们的一个痛点诉求是什么？或什么样的提升效率软件对投资人有最大帮助呢？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做的很小，就是从这个 ADO 的事情开始。我现在就是从他们一开始做分析，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查嘛。包括去 CT 的网站上要查各种的 code building code，然后本地的法律法规，而且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你家如果后院有没有树啊，离消防栓多近呢、啊？学校啊，地质啊，坡度啊，还有你是不是属于什么历史区域啊，对吧？你如果是一个什么 historical district，然后又有很多对外观也有很多影响，就这些很多东西的初筛吧。他们一开始需要一些分析，我就想啊，那如果能把他这个几天的事情变成半个小时以内的一个报告，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ADU 只是一个开始，而且后面还有可能就是你帮助这些人去跟客户的一些沟通，就是比方说帮他们出一些效果图啊，做一些把 AI staging 的东西也结合在里面，也放在报告里面。ADU 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针对于投资人和 GC 的一些这种服务，反正总归是就是围绕着这一群人开发一个，开发两个。
对，我们也有跟朋友在聊，比方说针对 GC 的，就更 AI 化的一些什么项目管理软件呢？因为像我们现在项目稍微多了以后，就会觉得把每个项目，不管说是财务上也好，或者说项目本身进度上也好，你怎么样去 check 好他们啊？你的 inventory 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管理好，都还是挺大的问题的。
你
像
们
我
现
们
在怎么管理？
现在就是自己管理嘛，就是财务找 bookkeeper 嘛，对吧？inventory 的话，就是比方说这个房子买这些灯这些东西。
哦，刚刚
我们
聊的
说，
就是你自己怎么做，
做项
刚刚
目
聊
管理，
项目管理，
对，
对。
对对对，这个中间痛点还是挺多的。就现在，我觉得很多东西做比较原始，然后美国也有些软件，但他们收费嘛也几百块钱一个月吧。对于我这个体量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有更有性价比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没有找到。我们也考虑过要不要找朋友一起开发一个软件，但是还要再更细化提炼一下这中间的痛点或者具体怎么样实现吧。痛点各种各样的嘛。刚聊到我 inventory 就比方说这个工地，我现在是这样的风格，这个工地用的这些灯啊，什么配饰的，如果说有买多了怎么样的，就带到下一个工地去。就基本上，我现在灯的开关啊，都是一个 style 的，尽量保证，就是说我如果说自己管不好，我就拿到下个工地去。但是在这中间，如果说有工人他，比方说拿了什么的，那这个其实就没有 check 到非常好了。
哦，你的意思是防盗？
意思就是说，你东西买了有没有买对，买错了要退还是怎么样？多的东西怎么来处理？总体没有一个非常好的 system 把这都 check 很清楚啊。
你们的需求是减少损失、损耗，还是说提高效率，然后省掉时间？
都有，就比如说从采购端，我们这个房子要用到这些东西，要用到哪些东西，那我是不是能够一直都 keep on track，知道我到什么时间节点应该买什么？这个我没有买怎么办？买错了怎么办？是不是退了？退了的话，是不是有这个事有没有做完？然后现在还有哪些 inventory？这个东西有没有欠缺？我什么时候该补？
现在全记在脑子里，用手机、用笔记本，
差不
处
多，差
在。
不多，对，各种方法，对，就很传统的方法，现在还是在。
那为什么你说有些软件，比方说有哪些，然后它为啥帮助不了你解决这个 supply chain 的问题？
他们软件很，它这种功能都很多，它说的很强大，它又可以帮我们出报价单，又可以帮我们写项目流程，比方说做 checklist，现在是什么 pre foundation，还是说 footing，还是 sub floor framing，做到哪一步了，中间的 check mark 是什么，你都可以 customize 去做，然后每个阶段你也可以再加进去。但是它现在给我一痛点就是说，需要人一点点去加进去去做，你知道吗？就对于很多更成熟的团队来说。他们项目更多，他们也会用这种系统，但他们有了这个系统以后，他们还得配一个人全职的来做这个事情，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录入进去，然后确保相关的，不管说是我们的 contractor 也好，subcontractor 也好，都有把消息及时的反馈过来，然后反馈过来以后，有人把这个信息给登记进去。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理论上来说，软件是可以解决好的，它可以帮我省时间，但它帮我省时间，前提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怎么用它，把这个信息都录入进去，就
明
每
白。
天很乖乖的去登记啊什么的。
我想到有些人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把你随身带一个东西，就比方说手机嘛，打开它，你跟他说，哦，我这边缺了一个什么什么灯，然后或者跟他说这个灯某某型号的灯要把它退掉，就是你在工地上看到什么就跟他
就
说什么
说，
好了，然后回去他就是 AI 他自己在整理嘛，说啊，哦，这个东西待会要退，啊，这个东西可能要换，啊，这个东西是已经进来了，另一个东西可能2个月之后进来。
语音助手了吗？算是一个 AI 语音助手了。有人在做是吧？
我感觉做这种东西挺多的，就是有些人做的更激进，他把你一天24小时所有的经历都给录下来了，然后录下来的话就帮你提取嘛。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想，哎，我那些稀奇古怪的脑子里稍纵即逝的那些东西，要是能被记下来，我回头整理出来，哎，不错。你刚刚说这个，我就在想啊，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比较便宜的秘书，在你去看工地的时候，在你去开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去跟那师傅聊了。那个师傅他下周比较有时间，那个师傅他可能过2个礼拜要休息。你把这些都给跟他一说，然后他给你一通整理。
其实我前两天还自己尝试跟着一些教程，然后用那个 N8N，你知道吗？
我听过啊。
用那个东西看看能不能自己给自己生成一个语音助手。就我跟他说，哎，把这个加到我 calendar，然后或者说让他帮我发短信，然后跟哪个师傅说这个材料他今天等会儿去买，买完以后告诉我。就我希望他能实现功能是，我跟他语音说完以后，他就可以帮我发短信、发 email，然后加 item 到我的 to do list 和我的 calendar 上面。
哎，现在我ChatGPT 我没有做过啊，像 GPT，我看它也可以连 Google 的一些东西，比方说 Gmail 啊这些，但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做 Google Calendar 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包括 Slack，包括 Email，包括 Text，应该是有解决方案的，就是我或者自己手是能搭出来一个的。
应该可以搭出来。如果说不想要做太复杂，他当时给我一个解决方案是用 WhatsApp 的语音输入，类似于就是 WhatsApp 里面的一个 channel，然后你通过语音输入，其实你就可能输入到 ChatGPT 了，或者输入到 N8N 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模板里面了，然后它会根据那个再进行 process，然后再帮你分发到短信、email、邮件什么的。
做成了吗？
没呢，我看人家教程说15分钟搭建完一个语音助手，帮他那个是每天叫你起床的，我弄了半个小时，WhatsApp 还没弄明白呢，
他用
还是，
WhatsApp 作为入口，是不是因为它的语
对，
音功
他
能？
的那个 trigger 嘛，就是
I see，我回头也想一想，看看有没有
好。
些现成的东西能帮你。你稍微讲一下 ADU 吧，因为你也有一些家建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家在做，你也帮人在做，因为你自己又做过投资人，因为做项目嘛，而且是自己做，那你就相当于自己是 GC，然后你自己还做了经纪人，所以说你的这个身份非常的多元。我好奇就是你认识到周围的这些人，或者说你的客人，他们在考虑做房屋家建的时候，考虑的是个人生活的提升，比方说家里多了小孩了，或者老人搬过来住了，还是说就是单纯为了能够多一个房子租出去有现金流，还是说为了房子未来能够投入30万增值50万之类的？
客人的诉求都有，最近比方说碰到比较多的几个客人，他们是想要加建 ADU 出租的，有更好现金流的，这样的情况会有。然后也有一些是纯粹房子已经到了最大可建筑面积了。加州这边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亚特兰大那边有没有，就是说每个房子800 square feet ADU 是可以超过 floor area ratio 的。你们那边有这个法案吗？有这个规定吗？floor area ratio 就是说最大可建筑面积。
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加州在这方面肯定是领先全美国的。
加州政府就是几年前开始就非常推进 ADU，从2020年1月份吧，当时 ADU 法案通过，它通过那个就是说，本来这个房子6000 square feet lot， 你总共可以建3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那你建满了吗？他不会让你建了。但如果说你要建 ADU 的话，他会再额外给你800。那也就是说，你本来是6000，你现在可以建到3800。那这3800的影响是什么呢？就对于很多价格高的区域的房子，比方说 Palo Alto，它每一 square feet 的价格是很贵的，还有 Sunnyvale 贵的区域，它每一 square feet 价格可以到2000美金。但是我们这边建筑成本的话，基本上可能在四五百，超过500不多吧。贵的区域也有超过1000多的也有，但基本上四五百、500一 square feet，所以说它的利润边际就很高，就每一 square feet 利润就很高。这些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考虑做 attached 的 ADU。ADU 我们常见分为 detached，就跟房子没有连在一起的，或者说是 attached，
独立的。
对对对，独立的就没有连在一起的，和 attached 就跟房子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从使用上来说的话，如果你的主要目的是出租，那我们会建议你可能分开的，这样子有可能私密性会更好，不会吵到嘛，对吧？
对，
因为
彼
每
此
个
有
木
独
房
立的
子，
门。
对，彼此有独立门。ADU 肯定都是有独立门，但是它如果说 attached 的话，它可能噪音啊会稍微影响到一点，但是如果说是 detached 的话，那就隔远一点，室内跟室内之间就没有影响了。但是呢，detached 往往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让这个 lot 把整个地占得很满，你会失去掉后院，因为房子之间是这样的，像我们买房也一样，它有一个非常 open 的800个 square feet 的面积，和你这800 square feet 被不同房间简单拆分开以后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后院，如果说有个3000 square feet 后院，跟它3000 square feet 后院上面再多了一个800 square feet 的 ADU 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就是没有院子了，基本上。所以加建 detached ADU 是有这个损失的，是有这个可能的问题的。但是呢，它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 ADU 允许单独出售。前段时间我听说 San Jose 有第一套，
SB
就是
九，
这个 SB9 还不是 SB9 是拆分土地拆分，就是你一个 lot 可以合法的拆分成为2个 lot。它所结合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本来这边的 minimum lot size 最小 lot size 是6000，然后你这个 lot 是10000，对吧？那你10000的话，你不可能拆成2个6000，那你就拆不了。但是呢，在 SB9 的这个法案下面，它会允许你拆，所以说它是帮助你进行另一个类型的土地拆分，但是会更快更简单。但是我们说回 ADU，就是说 ADU 允许单独出售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跟 SB9 有一点像。但是它其实法案还没有很明确，它只是加州 state level 上说 ADU 可以单独出售了，但是每个 city 它具体是怎么样的法案法规没有很明确。但前段时间听说 San Jose 有第一套可以那么做了，就是目的就是说加州政府为了降低房价，提高房屋供给，让更多人有房可住，不管说 SB9 也好，或者说 ADU 的这个800 square feet 的可建筑面积也好，或者说 ADU 可以单独出售也好，加州政府都在希望让加州建更多的房子。
我猜很多房东可能很讨厌这一行为。就比方说一个小区，他本来
是，
觉得挺稀疏的，每家家都有半亩地，或者说0.25 acre。这小区，咱举个例子，一共有30户，然后可能过这10年变成30户，变成60户了。哎呀，
对，会有这个可能性。SB9 的话，它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邻居做了，你就做不了了。所以说，SB9 不是说你都能做，或者说这个法案也有可能并不是一直都会有。然后 ADU 的话，应该都会有。它反正近些年，我觉得加州政府在这方面的变化，应该都还是会推行这个政策。
常见有哪几种ADU 的改造？
ADU 的改造的话，我们常见，比如说最简单的 garage conversion 嘛，就把车库改成为一个 ADU，那它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在加州这边可能从大几万到十几万，你就可以把车库改成可居住面积。那车库的话，常见可能400到600个 square feet，它如果600的话，它有机会改成2房；如果400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一房一卫这样的，或者说一个 studio 类型，其实也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可以比较快速的去解决住房的问题。很多时候，这样的车库改造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家。比方说，房屋面积比较小，它需要有更大的诉求、更多空间的话，它就把车库给改了。
改
然
车库
后
的时候需要独立的厕所和厨房吗？
，ADU 的好处，理论上来说，你如果说只是把车库 convert 成为 living space 的话，它审批其实会复杂一点，会难一点。但是你把车库改成 ADU 的话，它会更好通过，因为 city 是更加 promote ADU 这个东西的。然后 ADU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第二厨房。如果说你没有 ADU 的话，你是不能有第二厨房的。
哦，就是你自己，比方说私自改了，但是没有申 ADU 的 permit，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做，但是
illegal 的。
不可以做厨房。
对对对，那理论上来说，你首先从加州政府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在 code 角度上来说，你基本上500块钱以上的你都应该申 permit，对吧？就是你 everything as is 原址原件的，你也得说一下，我现在做了这个改动，都可能要递交个图纸。但是很多人不去做嘛，因为这改动很小嘛。但是如果说你动了水、动了电啊，甚至说你改了房间数量，你希望反映在 public record 里面，把车库改成 living space 的话，那你肯定得去申 permit。
你刚付500，那我做499就不用了。
那我只举个例子啊，不是说500块钱啊，500美金啊，我说这五百美金
哦
啊，不是说500 square feet 啊，
哦，我
对，
说500 square feet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装修的它
，OK。
倒不是，对。
除了车库改造，还有哪些？
对，除了车库改造，那么常见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现在很少人会把 living space convert 成为 ADU，那就基本上还是，
你的意思就是把主卧给拆成2个卧室。
比方说你其中的一个卧室，你说我要把它做成 ADU，我要给它加厨房，我要给它加外面独立的门，做一个 ADU，这样子做就比较少了。会有新的项目，我们其实现在在设计一个项目，3000 square feet 的，我们是有打算把它 convert 成 ADU 的一部分 living space，原因是。那边我觉得租金比较好，房价没那么高。3000 美金的话，在那边卖不到300万。但是如果说我做成 ADU，它可以出租的话，就提高了它的负担能力。我们常见的就是另外就是 attach ADU 嘛，还有就 junior ADU。我们这样
对，
现在是一个 main ADU，然后再一个 junior ADU。junior ADU 不超过500 square feet。attach ADU 的话，看每个 city，大多数 city 是不允许超过1200 square feet。
那独立的呢？
独立 ADU 就 detach ADU 嘛，那它也是一种 main ADU。你可以建800，但如果说你要超过这800的话，你那些可建筑面积呢，是需要从你的别的这个 floor area ratio，就是其他可建筑面积里面拆分过来的。
那你刚说了一个 ratio，就是居住面积和土地的这个比例哈。你刚说了一个最低限度，如果你 ADU 你可以超过这个最低限度。我想问一下，是加州有统一的数字吗？还是各个城市不一样？或者说你们那边的数字大概是什么样的？
加州不仅仅各个城市不一样，它每个 zoning 都不一样。它这个最大可建筑面积，它这个最大是多少？就是土地上最大能建多少房子嘛？基本上常见的话，大概在40%左右。但每个城市的计算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城市是你这边6000 square feet 以下的，那你最大可建筑面积它会给你2500，剩下6000以上的，每多一 square feet 它给你多少？就会每多100 square feet，你可以多建10 square feet，它就会有一个别的 ratio 的计算方法。那有一些，它就直接给你一个 overall percentage 了。
哦，那都非常不一样。
对对。
那你一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根据哪些情况去设计，去
设
建
计
议你的
ADU，
设计？
我一般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首先看大家怎么来计划这 ADU 的长远使用和对于 cash flow 还是 appreciation 哪边比较重要一点。我自己现在觉得，如果是一个 detached 的 ADU 的话，它所建筑的面积的 value 是跟 main house 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主房子，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1000多美金一 square feet 啊。
嗯
那你建 ADU，我觉得大多数是算不到1000美金一 square feet 的，就是
哼，那
它
是。
对于房子增值的价值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 ADU 它不是这样子设计的，它是跟主房子连在一起的。它跟主房子之间甚至可以互通的，它这个 ADU，比方说这800 square feet ADU，它就是一个大的厅再加一个卧室，它其实对于主房来说就是一个 family room 再加一个卧室，那
对，
其实
延伸
它的
出去。
value 就延伸出去了。那
对。
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整个房子 appreciation 是做得更好的。
这种情况，你刚刚说最多只能800。
ADU 800嘛，但是你要也要结合你自己的可建筑面积，因为它这 ADU 已经跟主房连在一起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当我的客人在考虑要建 ADU 的时候，我会问他，就是说你这对于这 ADU 你的诉求什么？主要是你可能自住呢，还是说呢以后可能是父母过来住呢，还是说要出租呢？父母过来住的话，我觉得连在一起也无所谓。出租的话呢，我自己是倾向于住得远一点。那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另外要经常考虑设计，就是说如果出租，它的动线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进门的这个 hallway 走到 ADU 的入口是应该在整个 lot 的最右边。从这面进去，在最右边，那你这 ADU 如果说建在最 lot 的最左下角，那它就要横穿整个 lot，它的走的路径又长，然后整个后院的 privacy 会变差，那是不是就应该离入口稍微近一点？同时还要考虑它其他的污水管、排水管的位置呀，牵电线的位置呀，还有就是你这个 ADU 的窗户朝向啊，像我自己家建的 ADU 是2层的。那2层的话，还要考虑到邻居的隐私呀，离边上多近啊？他会要求我2层、2层必须得缩近多少？因为他不希望我的阴影打到邻居家的房子上，就是说 daylight saving，就是他希望我可以不要挡住邻居太多的采光啊。
不要挡住窗户，还是不要到他墙上？
他们的不是说是真的按照光线算的，因为你这个太阳光下去的时候，它这个可以打得很远。对，它就基本上可能会要求你从那个 fence property line 那边退后，缩个10 feet 啊多少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更多的一个缩进，尤其在2层的时候。
我还是这两天做了一些搜索，发现了一个新词汇叫 NIMBY，Not in my backyard。对于 ADO 的很多人的一种态度，Not in my backyard，意思就是吐槽这个邻居在盖加建，导致自己的这个社区变不好了，或者说你刚刚说的影响到他隐私了。我在想啊，虽然加州的法律，因为加州觉得自己的住房非常的稀缺。他想增加住房供给，所以他使劲推 ADO，因为他人又多，所以使劲推。南加州、北加州都在推，但是呢，我感觉很多 HOA 他就是也有反抗，因为房东觉得你损害我价值嘛，高端社区变得不高端。对，就
我
像
自
这
己
种。
家做 ADU 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有一个 public hearing，差不多 public hearing，我得贴个牌放门口，说我这边要建 ADU 2层多少面积怎么样的。然后我对门的邻居就去写了信告诉 city 了，说他不支持，他不同意。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门口的街道不算很宽，就属于两侧停完车以后，中间就只有一辆车能过了。所以说，他就觉得如果说我建了以后，我到时候会出租。Which is right，然后这边车辆会更多，就影响了一些公共设施啊什么的。但是 City 告诉他，就是说我所有的设计都是符合规定的，他并不能因为他的这个理由而不建，所以说反正到时候还是再推进，还是再建嘛。
都不会要求你建额外的 driveway，也就是停车场嘛。
他这个会判断，判断依据是你附近多少范围内有没有什么 bus station。然后呢，你前面有多少的 parking space？因为我本身就有车库，然后 driveway 还能停两个，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已经满足他的要求，就不需要再额外考虑 parking 了，是有考虑的。
那你们如果说把车库给改了的话，就你们那个 city 会要求你额外加 parking lot 吗？
回到上面说，就是如果说附近可能有满足一定范围以内有满足要求的公交车站，那你
OK，
就可以不加。对，所以说就是一般来说没有见到加，因为你
好
如
，OK，
果车库常见车库在前面，你车库 convert 成 ADU，你再加车库出来，你到后面那很难的嘛。一般来说 single family home 就马路边都可以停。
所以邻居抱怨了，对，
对啊，对啊。但是问题是啥？我们从来都是停在 driveway 上，就我这邻居他没事喜欢停在马路边上。
我看到还有很多有一些冲突吧，比方说这两天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州的法律对于能够建 ADU 的房子的基础没有面积要求。就比方说，你这 lot 4000尺就不能建，8000尺才可以建。但是我看有的 city 它是自己加了这样的限制，就是说必须得5000尺以上你才可以建，低于五千尺以下你就别建了。我问了朋友，他说理论上你是可以跟打官司的，打官司应该也是可以赢的，但是打官司不是费时间吗？
这个是这样的，像我们不是最近在研究一个 Berkeley 山上的房子，然后我研究以后发现，它地址是 Berkeley，但它其实是在奥克兰的，然后它呢连接的是奥克兰的苏尔。就像那边呢，它会有一个山坡坡地的保护，就不允许你随便建房子，就并不一定能建 ADU。但是呢，加州的 state law 呢又说你可以必须得允许建 ADU，那就是 city law 和 state law 之间是有 conflict，会有这个
对，
情况。
那冲突一般咋办？
不买呀，折腾他干嘛？不买呀，直接不买。
对，我就说，如果你就已经买到手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
谁
个
听
领
谁
导跟。
的？
谁听谁的很难说，常见的就是图纸先递交到 CD 去看，CD 打回来了，那就要评估这个事情有没有必要去找律师去告，然后这个事
OK，
情
就是
会
拿着州
审
法
判。
告城市，
对，
那肯定不买了，因为觉得麻烦，是吧？
是啊是啊，这不确定性啊，就没买嘛，你就没有损失，你买到了以后，你一定要建，那有可能到那一步，但现在
OK，
没有买就无所谓
那
啊，
确实就是前期的调查出了
很
一
重要，
些
对，
差错。
所以你这个服务是很重要的，请坚持下去，好吗？
那再问一下，就比方说 HOA，它一般会不会使绊子？也不能叫使绊子，在某些情况做一些暗缩缩的限制，就是表面上允许，但其实你做不成。
HOA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独栋带 HOA 的偏少，single family home 带
哦，
HOA 的没有那么多。
啊，是因为你们房子老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边独栋带 HOA 的很多的确是新建的，开发商建的
对，
啊，这
那是
个
肯
社
定
区
啊。
是带 HOA 的。然后另外呢，在 Fremont，它比方说有个很大的社区，它也带 HOA，但 HOA 费用很低，它就只管 common area。你要加建改建，它可能是需要 notice HOA 的，它 HOA 实际不太管理。
就 notice
对，
一声啊。
对对对，它就还好，但是 condo townhouse 的话，那它 HOA 对于改就管得很多了，对吧？那 single family
OK，
home 就不多。
我们这边都稍微很老的，也不能叫稍微啊，都很老的房子会没有 HOA，80年代之前的。但是你知道亚特兰大这边新房太多了，尤其是15年之后的，或者说08年之后的，你不可能说新房没有 HOA 的。
很少，我们这边基本上80年代以前的房子为主，80年代以后的很少。我今天去 Berkeley 那边都是100多年的，我有看过200多年的房子。
OK，明朝的，
明朝
没
有
事
点
没
夸
事，
张了啊，
明朝夸张了。
民国前的得到清朝。
比方说你家呢？你家是哪一年的房子
1949年吧，
？OK，新中国成立之前。
差不多。我们家是自己买的法拍房嘛，foreclosure house 法拍的，
哦，你自己
对，
买法
是。
拍房自住，那还是有需要勇气
需要勇气，但是年轻嘛，最不缺的就是勇气，缺钱不缺勇
啊。
气。我们 但当时是市场价值大概1.5、1.6吧，然后我们大概100万多一点点就买下来了。当时买下来以后，来这边跟 owner 聊，owner 是个单亲妈妈，什么疫情期间没有工作，小孩让她很头疼，最后没有办法去处理，被法拍掉了。反正我还给了她一段时间搬出去，但是她走的时候，房子里还是一大堆东西，全是垃圾。
是因为欠地税被县政府法拍。
没有，他是欠 mortgage 被银行法拍的，但是它里面是有很多 equity 的，他的房子值1.5，他的 mortgage 可能也就70几万吧，就理论上他卖房他还能拿回80几万钱，但他
对，
没有卖。
其实他这套不是死套，但是他可能缺乏资源也好，缺乏知识也好，就导致他最后。
他缺乏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我不觉得他不知道。他应该去卖房子，或者说他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人有时候状态很低的时候，或者说有点抑郁的时候，你起床从床上离开都很难，别说还要再去联系人卖房啊什么的，等等等。所以说，这个领域，如果说你想要作为人工智能啊，对法拍房做一些产权调查呀、各方 background research，那这个又是一些花时间有效率，而且这些都是专业投资人才会考虑的事情。
我自己的目前的想法也是，就围绕着这一群人
投资人
各种做，
GC，
对，因为 traditional agent 就是只做买卖
是，
agent，我发现太抠门了。
是只做买卖，其实现在的 value 没那么高了嘛？为什么我们自己现在开始？我这2年吧，花越来越多时间在建筑、改建、加建、flipping、装修上，就是因为我觉得 agent 带来的 value 有限，我必须得把我这部分 value，我的能力和经验加到我的 agent 的经验上，这样子我才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赚我的 full commission。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只是说写一个 offer、发一个房源这个事情。太没有价值了，现在这个信息差太少
那方便
了。
问一下，就是比方说你家自家的加建，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审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你拿到了审批？
我们自己家的 ADU 啊，那这个审批流程有点漫长了。漫长的原因不怪别人，只怪我自己。因为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年轻不缺乏勇气，所以我开始呢，先很安安稳稳的三房三卫1200尺做木结构审批。差不多快拿到了，结构都画完了。然后呢，这时候呢，我想要不我做个钢结构的吧，因为加州有各种山火、地震的问题。然后呢，我也有一些国内的钢结构的建筑资源，我想，那我要尝试一下。然后尝试呢，我的风格是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先去试，我不会说我推荐客人建一个钢结构的，我说我自己先来建一个。我建完了以后有什么坑，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吧？所以说呢，我已经木结构其实差不多已经可以递交审批，各种做完了。但是我说我要做钢结构的。
家人也很包容
是啊，所以我就又开始重新找人画结构图纸，做钢结构结构图纸，然后这个中间就可能花了半年时间，就可能前面花了好几个月，后面又花了半年时间，然后临到这半年时间，已经跟我说，City 跟我说，哎，Eric，你这个被通过了，我这个钢结构是我们整个 City Residential 的第一个钢结构的房子，City 审批也通过了，然后我跟国内的合作商，他们也不是工厂，但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东西，我跟这个合作商说：“哎，我这边做好了，你可以开始给我国内准备生产订单了。我 permit 密码拿到了。”然后他跟我说：“Eric，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2层的房子呢，因为结构在最早设计的时候不是钢的，是木头的，然后结构设计中有一点复杂。那复杂呢，导致会用到不同的钢材和钢卷。这个钢卷呢，一进口就一次得100吨，但你这个量呢，就只有一两吨、两三吨，整体占我整个所有钢材的比重可能10几20%。”意思就没有办法让工厂为了我去采购这100吨，我也不可能为了2吨去买这100吨的量，
那是。
然后我就有点不高兴，我很烦，我就觉得他们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如果说我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在本地花更多的钱把那一部分钢材给解决掉，但是我就很不爽，我就说我不想搭理你了。最后回头我又把木结构递交了，然后就又等了1个月，然后把木结构弄到了，
想钢结构主要是为了防火嘛。
钢结构是这样子的，它防火会好，然后安装的更加的无尘，更加快，然后它可以做更多程度上的 preassemble。就是它墙体是一根一根的嘛，那我们钢结构过来说，它就可以是一面墙一面墙的过来，就是它可以省时省人工，品质可以做更好。
我还是有点没懂哈。你说防山火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去做这个钢的结构，就比方说真的一把火烧着了，那木结构的房子肯定是从头到尾都烧没了嘛，别管什么是柱子还是顶还是墙面都没了嘛，对吧？但是这个钢结构的房子，它最后可能还得竖几根柱子在那里，它的顶跟墙面也没有了，那它还有啥意义啊？意义很大嘛，就是如果说墙面和屋顶和其他都烧没了，那几根柱子竖在那儿意义很大嘛？
如果说做钢结构的话，看具体怎么做，它可以只是结构是钢的，它也可以表面有一些材料，就是面板上也可以做一些钢的。Eventually，钢它温度高了也会被融化掉，也会塌掉。但是呢，它的好处就可能是在遇到火的时候，它的结构它可能可以支撑得更久，更久的时间内可能就不会发生严重的坍塌呀，或者说是倒下来这样子的。就所以说，就山火上面，我觉得这点优势嘛。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它综合来说，它的品质可以一定程度上做更好，因为木结构的话，我们现在时间久了以后，不管是由于沉降或木头本身，它会变弯。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发现墙不是直的，有可能是因为建筑的原因，也有可能因为木头本身结构的原因。但是钢的话呢，它的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它可能过了100年，它还是更直一点。
话说回来，因为你这是加建的一个2层的小楼，你选择去做，那我的好奇，就比方说，有的时候它如果是 ground up 一个房子，它直接推倒重建，因为我之前，比方说我住在 Four City 的时候，我那邻居就是不能叫我的邻居，我房东的邻居，那邻居就是，我看他买了不久，之前挂牌销售，然后销售不久，然后突然发现，哇，推土机进来了，那房子直接被干倒了，后来没过几天，他开始盖了。他盖得很小心，就一边盖一边喷水，一边盖一边喷水，一边盖一边喷水，就希望那个灰尘小一点嘛。所以其实，我真的当时非常 respect，因为我感觉我关了门之后几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非常 respect。但是我在想，如果像他这种情况从头盖的话，其实全屋钢结构那会更简单，也更容易，而且也更那风格统一嘛。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ground up。你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遇到这种有些房子？你觉得，哎呀，别 flipping 了。
对，就是我们买房子以后做什么样的改建、装修项目，就分析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大的来说，一个项目我们会评估，最完整的就是 ground up，就推倒重建嘛，对吧？那这个一个类型，那另外一个类型就是说我们做 addition，就做加建。那加建的话也会有多少？因为很多 city 它会有一个很 sweet number，就比方说有些 city 它是在加建500个 square feet 以下，它审批会快，500 square feet 放上加建会慢，审批会慢，主要是审批啊。其实施工的话差别没多少。然后有些 city 的话，它是这个 number 可能700，有些 city 400，会有这个差别。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全屋的 remodel renovation。那这种 renovation 也分两种吧，一种就是说我们自己经常选择做的，就是说里面的格局结构进行大改。因为老的房子户型我们觉得差嘛，对吧？比方说它的改成这种教堂顶啊，然后以前这个厨房很小，餐厅很小，客厅是分开的，我们给它做一个 gray room 呢，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啊，做一个大厨房啊，卫生间很小，我们给它做得更大，或者说一个大的卫生间，我们给它分成两间，做成两个卧室，单独有卫生间呢，这些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 renovation。那还有一些做法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我自己身边大多数 flipper 喜欢做的项目是 everything as is quick remodel，它的好处就快，审批就快，city 那边也快，施工也快，然后不动太多结构。但是它可以做的就是，它可以快速把所有表面的东西都给改掉。那很多人也这么做，这样的话，它3个月就可以做一个项目，一年就可以翻个3、4次。那它如果说一年3、4次都有项目在做，然后市场没有很大波动情况下，它的收益率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说回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判断每个项目怎么做啊？我觉得一个是结合我们自己团队的能力和习惯，我们倾向于不做特别简单的事情，因为特别简单事情抢的人多，价格抢的高。我们喜欢的是做有一定难度的事情，但有一定难度事情呢，现在呢我们又没有那么推崇去做推倒重建，因为周期太久了，周期太久的话，资金成本压在里面比较多，基本上得规划2年。
规划2年，那盖呢？
就计划从图纸到盖完，从拿到手到建设完，我们会最少计划2年时间。因为湾区房子都贵，它这个资金持有成本一上来的话，就每年就可能，但凡会考虑去做推倒重建的房子，它就不可能在差的 location，差的 location 都很难就值回这个建筑价格。
就反正就地远贵于房子本身。
是啊，它评估贵嘛？那这样子地再加房子，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像帕劳头，我们买个破房子300万，300万不提盖的钱，就光买房子300万，一年我们这边资金成本也不低嘛，从可能8%-9%到十几个点，那一年资金成本就30几万了。那这30几万2年时间就不算盖的房子的那部分资金的使用成本，光地的买地的资金成本，那2年就得有60万。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算下来，你说买地30万，资金成本60万，建房子再花200万，那这样子一下就600万不到的成本了。到时候卖房还有成本，对吧？那你再加上卖房成本就600万，那你综合一个房子做完以后，你能比这600万高多少呢？就得去评估这个事情。而且我们牺牲的是这 opening cost，我们这六百
是，
万可能500万呢，我们可以分做2个、3个项目。
我以为你说500万买英伟达，
那是呀，那我早知道我买英伟达，我躺着不好吗？我挣的比我现在轻松多了呀。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自己在做各种就是设计和建筑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成本黑洞？就一开始没想到这个事情花那么多钱，然后后来越投越大，类似于一个成本的黑洞。
看怎么样定义为黑洞吧，因为我们觉得有些，比方说稍微多花个几百几千块钱，我们都不觉得，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就没法把所有东西算那么细嘛。但我们的确有个项目是踩到坑了，踩坑的原因是自己缺乏经验，设计师也缺乏经验。一个原因是设计师在做项目申报的时候，他申报的整个 work 的 scope 不完整，就比如说我们说要对这个房屋进行里面的格局改动啊，要换窗，要做 deck。要改 driveway，但他可能 deck 和 driveway 这部分没有写啊，或者说要换 fence，他没有写，没有写的话，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没有加进去。那我们就继续在施工过程中被 CD 发现，CD 给我们贴了 notice 说你别干了，我要给你罚钱，你给我补 permit。那这补 permit，我们就所有停工，就等着
那
补 permit 一下，就
对，
几个月就过去了。
那
对，
几个月的成本很多。
对啊，成本啊，然后市场的个本来可能计划好年初上市的，那你一下不能年初上市了，你到年终上市了，那就
价格没那
各
么
种
好
差
了。
别就是对都上来了，嗯。对，这
哦。
个中间就损失是挺大，但你说是不是黑洞吧？也是一个黑洞。后来我们那个项目就是本来想的是它有坡，我们要做院子，院子我们说我们要做个类似于梯田的，做2个 step，第一个 step 上面是水泥，第二 step 是草坪。那它现在是坡嘛，那我们就得挖一部分填一部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挖土和回填土呢，会要额外再找 civil engineer，然后 civil engineer 本身就贵，然后呢审批又贵，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雨季，雨季的时候不能施工，得等到雨季过了。反正就是院子的东西跟 public work，还有这种水管呐、sidewalk 呀，各种事情一弄起来以后，就是那个项目可能就是已经多砸进去十几万了。
哇塞，一个很贵的教训，而且很多经验也没有办法复用，因为你可能下次不在这块做
对，我跟自己说，有选择我不在这个 CD 做了。这经验
了。
我交了，学费我交了，没事，咱存着。我的小红书叫 Eric，在硅谷打怪兽，欢迎大家关注我，follow 我。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告诉我。
哎，玛丽莎，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最近 H1B 的这些变化，它的新的注册跟抽签的机制，还有费用的一些变化，它到底是根据什么来给权重的？
今年的新的机制呢，它主要按照的是工资水平来抽签。那不同的工资水平呢，在这个池子里面抽签的这个抽签数也是不一样的。那它主要是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地区啊、行业呀、职位呀，然后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权重。那比如说，如果您是在这个您这个 code 里面，在这个地区您是 level 4的工资，那您在这个池子里面就有40的抽签机会。但是如果您是 level 1的工资，你可能只有一次的抽签机会。但是它也并不是说，您的这个工资越高，然后您这个抽签的数越高，它还是综合来看一下您这个职位的 title 和您所在的地区。
那对于应届生来讲，或者说比较年轻一点的 junior，或者说小公司的这些员工，他们的抽签率会不会变？因为网上说对于他们要更加困难了。
因为目前看呢还没有太多的影响，比如说你说小公司和大公司有什么中签率的变化，目前还没有。它因为主要是看的是申请人的工资的级别是够不够高的，然后会不会提高这个中签率。那比如说它是一个虽然很小的公司，但它这个职位的 code 在它这个地区，这个公司可以给它到 level 4的级别，那它的中签率还是会够高的。
你觉得今年最容易出现 RFE 的地方是哪里？
如果说后期，USCIS 根据申请人这个职位呀、工作内容啊，或者你所在地区的岗位的工资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他综合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人他申请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他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他一定会发这个不料信的。就像我刚刚说，有的人是为了抽签的 几率把自己的工资硬抬高到了 level 4。其实你想想，这个学生如果他今年刚刚毕业，他只是第一年的 OPT 对吧，他又是个本科学历，那你给到 level 4的工资一定是不 make sense 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收到 RFE 的。
所以公司愿意给也不行，哪怕公司愿意给 L4 的员工也不行。偏好高工资的话，会不会天然的利好于像旧金山湾区，像纽约这种工资比较高的地方？
首先它不会的，因为新规定呢，它指的不是直接的按区域来分的，不是说湾区、纽约或德州给的这个权重，它而是看的是这个职位在这个地区这个市场的工资，平均工资对应的位置 level 来给的一个权重，是 level 1到 level 4。那权重基于的是这个岗位在当地市场的工资水平，所以呢这个工资级别是由您给出的这个薪资与该个地区的所对应的职务的这个工资匹配来做比较的，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定是在某个区它的工资特别高，所以它抽签就一定会机会多。
所以你不是很担心那几个最发达的州吃掉所有的 H1B 的配额的情况？
不会。
然后我看到注册费、律师费、审理成本这些好像都有一些变化。
对 H1B 的申请费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但是不大。那今年的 H1B 的注册费呢是$215，然后抽中之后申请的 I-129 的申请费是$780。所以如果是申请人的海外雇主要在海外来申请这个话，需要交这个$10,000的这个 sponsor 费。已经在美国就是境外的申请人，他雇主需要交这$10,000的 sponsor 费，那已经是申请人在美国境内的，或者是说 H1B transfer 的，或者是新的申请人，他是不受这个影响的。
所以听起来像外包 consulting 第三方这些是不是更难了？
对，因为以往呢，就是每一年申请的申请人都是很多的，对吧？但是今年呢，你像申请人如果在海外，那雇主就是要交纳$10,000的这个 sponsor 费，所以我们预计呢，今年会有很多公司会大幅度的不选择外包公司，那也就是说印度的海外申请人会大幅度减少。
OK， 那现阶段呢来讲，在注册季最值得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
注册季比如说申请人呢，您要准备的比如说成绩单啊、毕业证，如果您的本科是海外学历需要做学位认证，然后您的 job offer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工作名称啊、职责、工作地址还有工资啊。然后呢，因为移民局在审核的时候非常严格，然后他主要是看看您的专业是不是直接和这个岗位是直接相关的，然后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必须要求这个专业。
我们 ramp up 一下的话，你总体来看，你怎么看他这个评价他这个新的政策调整？你觉得他能达到他的目标吗？
可以啊，我觉得新的这个政策目标其实是他打击的是那个批量注册和空壳公司刷抽签。对，比如说以前是同一个人可以被多个公司反复的注册，对吧？那比如说有三个公司可以帮这个申请人注册，那他当然就多了这个名。
我记得是80多个啊。
对对，还有那种抽签的空壳公司，他就是专门就帮人注册就是赚钱，对吧？还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是防止这个低价的劳动力代替比如说某些公司它用非常低的低薪的 H1B 代替了本地的员工，然后外包的公司会压低这个工资，那很多初级的岗位就是申请量比较大。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政治层面吧，那美国优先的这个口号，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也说向选民展示就本土保护本土的就业。